神经病有处安放。阿丘，
让张明的神经病路，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开始疗，开始疗愈，
开始疗愈我了。
我们是
神经
有
病
电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病，
小病
讲什么？
我们这期聊的话题就是跟我们的电台名字非常的契合，
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
走向人生巅峰。
就是我最近，也不是最近吧，发现如果你疯了，一切的事情都很好的解决。
嗯，
就是之前我在那个节目里有说到过，我楼下的邻居就是也很变态，然后当时还挺多听众挺多病友在我那个底下评论说，小米这个邻居好恐怖啊，你快把他什么删了吧，拉黑吧什么的。然后就是时隔半年吧，给大家更新一下后续。就是呢，他当时不是一直给我和老高打电话，就说啊，你们太吵了，你们是不是夜里在冲厕所，是不是在开灯，就是前情回顾一下啊。然后呢，开始就是老高发了一条长微信，
嗯，
就是说我们已经很注意了，我们没有说在跺脚或者说故意开那个开关或者说故意去怎么怎么样，我们已经非常注意了，如果你还睡不着你就找一找自己的问题，请不要道德绑架。然后就说到了道德绑架这四个字，楼下这位女士就崩溃了，就是不行了，你说严重了，这怎么叫道德绑架呢？然后就有点生气。然后聊完这一条之后呢，老高就把这个女的微信给删了。
嗯，
删了之后就这件事我们就觉得就算了，就过去就过去了，因为邻居嘛，你可能聊得来你就来往，你聊不来咱就各过各的嘛。然后紧接着就在第二天的时候，她这个女的的老公开始在群里发疯。
嗯，
就是我们有一个业主群，一个小区业主群，一个楼，就是我们这号楼的业主群，这是两个群，还有第三个是一个健身群，就是我们小区里面的一个什么健身群，这个是机缘巧合加进去的。
嗯，
然后一共就这三个群，然后这个男的呢，他就在这个三个群里面全都发了长微信，造谣我们，说我们屡教不改，没有家教吗？家里没有人教你吗？
嗯，
晚上这么大声，什么什么，就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多次跟他们家长沟通都没有结果。
嗯，
他还给我爸打电话，
嗯，
说你们家闺女太吵了。然后我开始在那个业主群看见了，我就没有理。紧接着我又在第二个业主群看见了，我就很生气，我又觉得有病吗？这个男的，就是你不会解决，然后你就去就是说坏话。然后直到我在那个健身群我也看见了他发的这一条，然后我就跟老高说了，老高就发疯了。此时就只有发疯最有用，对待这种就是龌龊小人，老高直接在晚上10点就打着游戏没有暂停的情况下，然后就直接冲下了楼下，然后开始拍门，就当当当，就是参考雪姨的那种。然后就拍门，就在楼道里骂他。
嗯，
就是说你没本事你就在群里造谣，你是不是有毛病，什么就开始骂他。然后我当时的举动是我怕那个就是闹起来嘛，我就赶紧拿了手机，就是如果闹起来你就赶紧拍，你就说这怎么怎么着的，然后或者报警，打电话报警，我就赶紧拿了手机，然后就追着老高下楼了。然后老高此时就在外面大喊，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在旁边哎没事没事什么的那样，都演好的啊。然后呢，结果就你们猜这一两口子他们会作何反应？猜测一下，就是有一个人外面疯了，在拍门，在骂你，
不出来。
他们连话都没说
啊，就连几点？晚上10点，
10点钟，一句话都没说。
嗯，
然后也不敢开门，不敢说话。
嗯，
然后报警了。
嗯，
报警之
后，谁报的警？
楼下报的警啊。
哦，
报警之后呢，警察上来了，说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就说他们在群里造谣，怎么怎么样，说我们很吵。然后警察叔叔看了我们俩一眼，我看你们穿的也是拖鞋呀，能有多吵啊。然后 但是警察就是负责跟你劝一劝，他什么也不管。
嗯，
对，
搅屎棍。
他就下去说，那我
和稀泥，
对，那我下去劝劝啊，你们那个没事了，然后就走了。
嗯，
自此之后，自此老高发疯之后，再也没有说我们吵过了。
嗯，
再也没有说过，就是什么，哎，你们能想点什么？从来也没有了，再也没有跟我们说过话了。
嗯，
然后当天晚上，就是这个不是十点钟发生的这个拍门发疯事件吗？
嗯嗯，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在群里也回了他一条长的微信，我艾特他，
嗯，
然后我就说，我怎么着你都说吵，我开灯你都说吵，
嗯，
那是不是你的问题？
嗯，
然后我说如果你再给我爸打电话，我就找你妈。
嗯，
哎，你跟我聊不通，你找我爸，那我肯定找你妈呀，对吧？
嗯，
我跟你也聊不通，我就找你妈。
嗯，
然后他也没有回我，
嗯，
也不敢回，然后群里也没有别的人说什么。
嗯，
就是你明白吗？就是来吧，咱就发疯，比谁疯呗。
嗯，
就是我跟一个正常人，我可以用正常人的思路去沟通，
嗯，
但我跟一个疯子就要用，就你比他疯他就怕你了。
嗯，
然后就解决了这件事情，然后时隔半年之后他们楼下把房子卖了。
That's cool.
嗯，
就上上周的
事就给他们吓成这样。
不是不是，这跟我们真没关系。不是混黑道。
然后他们在另外一个小区说，你不知道以前我们家楼上住一疯子。
我们惹不起，我们躲得起。你知道，哎，北京这楼市真不行，我卖房卖了半年。
不过那天好像是不是某些人窃听了咱们的那个什么呀，就是我觉得我大数据，我前两天刷到了一条，
嗯，
说也是你们这种类似的情况，然后就是楼上和楼下因为噪音的问题，然后那个楼上更加发疯，就是他们首先搬走了，第二他们找了一个装修队，然后持续装修了楼上的房子一年。就是他们把这个房子完全放弃了，但是还是雇了一个装修队。
就是跟你干了。
嗯，
你想就这么，你这样想一个问题，
嗯，
你可以去提醒你的邻居，你说你稍微小一点声，
嗯，
就毕竟你可能你我比如说我在楼上我是注意不到这件事情的，
嗯，
就包括我有时候听到楼上是其实没有很吵，
嗯，
就是确实会有一些
声
音，
嗯，
然后你可以去提醒他，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好欺负，你就天天的给我打电话，
嗯，
天天敲我们，
嗯，
就会疯的。那这件事情如果我疯了，
嗯，
如果你把我逼疯了，你还能睡得着觉吗？啊，
嗯，
我天天在楼上跑步呗。
就是不能欺人太甚，对吧，
嗯，
对吧，就是真的我这好好好。
真的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住那个老房子有两个小孩在弹钢琴，
嗯，
然后但是他们就属于那种听劝，就比如说晚上有的时候可能确实
比较晚了，
比较晚了还在弹，然后就是我们的邻居群里就是说注意一下，
嗯，就真的会注意
琴声，
就是孩子终于找到那个出口了，
嗯，对，
妈妈不能弹了，
对对对对对，
你
早就练烦了，
你这都不算啥，这不算啥，
嗯，
我现在有一点感触，确实小米聊完这个案例之后我也有，
嗯，
就我现在住的老破小，虽然我马上搬走了，
嗯，
隔壁就是有小孩，然后他们家我去找过，三代同堂，
嗯，
然后那老爷子跟疯狗一样，
嗯，
我就说能不能注意点，就我还你说敲别人门就很轻的敲，然后开头都是很卑微的语气嘛，
嗯，
然后上来就没有甩好脸，说小孩管不了，
嗯，
然后后来我说那就互相伤害吧，
嗯，
就是他们家小孩就是一天哭个十几顿，
嗯，
然后晚上从回家之后会跑到卷办吧，
嗯，
就跟机关枪一样，
嗯，
然后刚开始我战略是错的，
嗯，
刚开始这小孩一跑，然后我跟我媳妇拿那个哑铃敲墙，
嗯，
咚咚咚，就是大家一起，
嗯，
后来发现不管用，
嗯，
后来我媳妇一句话点醒我了，说你在他吵的时候你去反击他根本不在乎，
嗯，
等他睡了，嗯，扬声器对着墙放那个猫求我的叫声，
嗯，
第二天就好很多，
嗯，
就是你不能跟他做一样的东西去反击他，
嗯，
他不在了，
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叫震楼机，
那个不行，
那
是违法的，
那
违法，
那
个要进派出所的
啊，
哦，但是就是你孩子睡了是吧，
来一段
摇起来，
就是他在吵你的时候你去吵他有什么意义呢、
嗯、
他吵你的时候你让他吵你，他顺着你在搞他，他就知道、
嗯、
他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就是你比他可能还疯或者怎样的、
嗯、
对，
打不过就加入。
哎，我最近发现就是我最近不是楼下的装修嘛、
嗯、
就是新的户主在装修，然后早上就会很吵，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耳塞、
嗯、
我发现耳塞可以就是塞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嗯、
我自己呼吸声比楼下装修声还吵、嗯、那种感觉
那塞得够深的，
就整个一个内循环、
嗯、
我靠，然后我那天被自己呼吸声吵醒、
嗯、
装修其实还好，它有法定的时间，只要你是一个需要上班的人，
对对对，
你感受不到、
嗯、对对对、
嗯、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吧其实都是相互的，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就是戾气很重，
不就是很多人底线低，
嗯，
就他不觉得他错了，
嗯，
所以当你就是只能突破，你只能突破你自己的底线，跟他达到平级，
对，
才能正常的交流。
对，但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很正向的案例，就是说因为他们邻居有一家要装修，
嗯，
然后呢，人家就是在物业贴了告示以后，然后人家就把这个隔壁上下左右就这整个一个单元的所有邻居挨个送了一个很大的果篮，就每家都送、
嗯、
然后后来他又说其实装修这件事儿就很频繁在发生，因为他们是一个次新房，可能这两年交易量挺大的，然后就是说之前比如说就是很烦，就比如说到了六点你他妈还装，我马上就投诉，然后就互相就干起来了，说但是自从这个邻居送了果篮以后
没有人投诉，
对，就大家容忍度都挺
高的。我这次装修也是送了那个一大袋子每一件、
嗯、
就上下左右，
对，所以我觉得
管用。
正向的引导就是大家应该把那个丑话说在前头，然后做好了那个铺垫，而不是说就是、你影响到别人了，然后你还跟别人对着干，我觉得这点就很讨厌。
我被对着干
嗯，
这个发疯的案例不止于装修吧？
对，然后
我没装修。
continue 啊，continue 啊。
嗯，我发疯就因为可能这个服务行业的人就是这个容忍度都比较高，所以我想了半天，我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
践踏我的尊严。
对对对，但是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没到特别过分，我好像也无所谓。
可以忍。
然后就是有时候还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可能理解一下。对，然后但是就是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就让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有点失态，
嗯、
是因为就是我们楼下就是那个公司楼下，
嗯、
然后是有一个新开的瑜伽馆。
嗯、
然后呢那个老师就可能也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不他们是做瑜伽跟普拉提然后、就是、
瑜伽普拉提了解一下，
嗯，然后那个老师两个女孩就长得还行，然后呢、
哦、
对，然后呢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孩是我出大厦的时候就是我是在居然大厦嘛，然后往前走，然后呢有一个女孩在我刚一出居然大厦门的时候然后就拦了我一下，就说您好，我们是楼下新开的瑜伽馆，但因为我们的公司的健身房是免费的，所以其实我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我就直接跟她说，我说 OK 好的不用了谢谢，然后我就直接往前走，然后这个第一个女孩就对我进行了放弃，我觉得这个比较正常、
嗯、
对吧，因为我已经明确的拒绝她了，但第二个女孩一看就属于那种可能确实这种事业心比较强，然后他就跟着我从居然大厦一路上这么走，一开始话术也是您好，我们楼下开了一个瑜伽健身馆，然后那个您，我说啊好的不用了谢谢，然后我说完这句话以后他没有走的意思，然后他一再跟我贴身，然后呢跟我说话，然后呢
贴贴
嗯，然后就是当时举着手机就跟我说您能加我个微信吗，我们有一个体验课，然后只要100块钱然后就能体验到650块钱一样的私教课的内容，我说不用了谢谢，
这真不行，这听着就不来劲、
嗯、然后
一般都是10块钱体验，
对，然后我说不用了谢谢，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的脸有点下来了、嗯、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推销保险了
哎对，你反着就给他来一道，
对啊，你说我买你这个你买我那保险，我保你这个、
嗯、
你保我那个，
但我不是这个风格，然后我就继续往前走，
这就是发疯啊，你就得
我还没发疯呢然后再往前走，然后这个女孩就跟我说，她说姐姐我觉得你气质特别好，但是如果你要能再练一练普拉提和瑜伽的话，就是相信您的气质会更加的好，我说不用了谢谢、
哎、
然后
要是我的话我真的会怼她，我觉得你那个脾气太好了，
对，然后接着又往前走，说姐你衣服真好看，
主要他贴贴就受不了，
对，然后他就跟着我从居然大厦一直走到了来福士，
大概有多少
大概500米吧，
嗯，
400米吧，
也得走个几分钟，
就怎么样也得两三分钟吧，然后就往前走，但是他就一直在我正着往前走，他在侧着就那种
卡你，
就是跟螃蟹一样在我旁边这样。然后后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说 OK， 大家都是销售也不容易是吧，然后后来我说我感觉他可能也走不了，如果我不加他这个微信的话，然后就如果不失态的话 OK， 我说加一个就加一个吧，然后我说行，然后我就加了一个，然后就从我从来福士走到那个就是鬼街上那个公交车站这个期间，他就给我咚咚咚咚发微信，
叮咚叮咚叮咚，
然后就是都是大段大段的，就是营销话术，然后但我没有理他，
粘贴，
我没有理他，然后后来我就直接把手机关了，然后我就该干嘛干嘛，
嗯，
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我们每天不是要打卡吗，然后我就刚踏入居然大厦门前的那个土地，然后他们俩又站在那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
姐能加个我微信吗，
我就很着急，然后呢他还在跟我贴贴，然后后来我说不用了谢谢，
哦，你着急打卡，
对，我着急打卡，我再往前跑，
嗯，
然后结果这个姐就跟我一起跑，然后一边跑
主打一个贴贴，
对，然后一边跑还一边就是扒了我，就那意思，
你告他性骚扰，
无论你以任何速度前进我都跟你保持相对静止，
对，然后扒了我，然后把他的微信二维码怼在我脸前的，然后跟我说让我加他个微信，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真的疯了。
他这招对男的很适用，对女的不是找死吗，
嗯，因为那个时候又是早上9点左右，就是大家真的所有人都
在
很着急的
想上班打卡，
对，然后我觉得他情商智商可能也不是很高，
双商不在线，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真的可能是愤怒了，然后后来我就说你有病吧，
你他们家有病
啊，
是吧，
我说我着急打卡呢，我说你他妈有完没完，然后后来我就把他给推开了，
哭，
然后后来他就再也没再出现过，
我告诉你，就你这种内容啊，被我们用抖音剪辑号搞到，我可以搞到你人设崩塌，人生被毁掉，我给你配上一个小骚文案，你这辈子就废了。
但好像说，据说他们就被整个这个办公楼里面的很多人都投诉，
他这个有点太过了，
就是有点无差别对待，而且
无差别贴贴，
而且记性还不好。
他如果被投诉成这样的话，还那什么，还在这么搞，他是不是那家店的老板啊？
不是，他们好像就是瑜伽馆的两个老师，可能就是合伙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出来招揽生意，
他可能已经疯了。
已经疯了，
对，被租金逼疯了。
我碰到过那种，就是我去跳舞嘛，然后跳街舞，然后课间我出去旁边那个买一瓶水，然后就这个挺短的几百米的路上，然后也是碰到这个瑜伽，然后就说瑜伽普拉提什么，问哎你平时运动吗，我当时满头的汗，你知道吗，我跳舞出来全身都是汗，然后我拿着水就给那当当喝水，你平时运动吗，喜欢运动，我不喜欢不运动。
不是，我是觉得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遇到过这么没有边界感的推销了，就
是，但
是
我觉得可能你的那个拒绝方式只能拒绝到非常
有素养的人，
normal 的人，
对，太普通的销售才会被你这样拒绝，就是一句随便的哦，不用了谢谢，他就会走，一般都会，尤其是健身房这种就是小哥那种就真的会跟着你走，然后我就会说我不运动，从来都不运动，就像那个就我刚刚说那个瑜伽那个也是，就我满头的大汗，然后紧接着走进了街舞教室，我从来不运动，我就是怼着他说，他就没化解，这真的没化解，
我觉得我上一次这么觉得有内心恐惧还是在叫什么新中关，中关村新中关那个商场，然后他们有几个托尼，然后
托尼才是喜欢跟随好几层楼，
对，
跟你说，
对，而且他们会好像有对讲机围追堵截你，然后而且他们的营销，
就是说你上了一层楼，然后还有二楼的人在等
你，对对对，
你知道现在新中关都还那样呢，
我小时候就被骗过，就是
他可能跟你说400块钱帮你办个啥，后来结账是1200，
对，就类似这种，但是我那时候还是在上初中，你想我就钱包里拢共可能也就100块钱，然后就被当时在搜秀，
啊 social
就是有一个女的直接跨我胳膊
啊，对对对对对，
绑架，
对，真的就是，然后最后就是反正也是被坑了100块钱，然后我同学就同时被坑的同学他妈直接下楼，直接上楼去找他们了，然后跟他们骂，
不然就报警，不退钱就
骂完之后就找经理，就找搜秀的那个什么经理，
嗯，
然后就是说我从来没听说过剪个头发要100块钱就退钱，就摁退，就真给退了。
那是，
就是
比谁疯嘛？
对，你就必须跟他闹。
嗯，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小孩，不太会拒绝的时候，
嗯，
对对对，
他就真的就是他撵着你，就碾压你，
嗯，
你说什么，他说什么，你听什么的那
种。那会儿法律不健全，你现在你未成年给主播打赏都能退，
都能退。
而且他们会
充游戏钱都能退，
对，而且他们会很恐怖，就两个人站一排，你往前走的时候，他们拦在你前面，然后给你一个就是90度的大鞠躬，
我的妈呀，
然后说您好，
哦，
什么，
这个时候你直接给他跪下，
我给他脸了。
这我觉得特简单，这是我多少年那个话术，
嗯，
就以前推销那个什么英语，
嗯，
什么华尔街英语，
你直接跟他说英语是吗？
我直接说我在你们家有卡
啊，
健身房，我说我在你们家有卡。
哎，我听到你说英语，突然想到一个，就是给我打电话，您好，请问是周玉迪小朋友的家长吗？说你们家孩子现在学英语，我说我们家孩子英语挺好的，雅思什么都过了。
嗯，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资料，为什么能问我，是我
奇怪
对吧，
真的考虑，姐你考虑一下我那个万用答案，
嗯，
你不管哪家我在你们家都有卡。
找的是哪个老师，反正就那几个名，海洋老师，开
问。他不会问的。他说啊，我最近没怎么
吃，你就
说，
啊，就是那个头发挺长的那个。一般都能卖吃。
嗯，
就是那个儿挺高的那，
哎，真是太可怕了。
不行，你面对这种就是贴身紧跟的，你不太会变通，
你太软了，
对，批评
不够有病，
还好做的劲能打到这个。
马看到什么
是软决定的。
是软决定的。
嗯，还有什么发疯的？
我最近有一个发疯，但不是我发疯，我老讲老高发疯。
你为什么老 PUA 老高去？
就是我最近打游戏，
嗯，
然后我们之前都打 CSGO， 但是最近就是觉得 CSGO 挂挺多的，
嗯，
然后就去打那个 Valorant， 就是五位契约，
嗯，
但没有想到五位契约的挂更多。然后就是有一把，首先对面可能是有挂，但是当时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就刚进去打防守的时候，我三局没有杀人，就是0-3战绩，
嗯，
就是没有杀人加死了3次，
嗯，
然后我们家有一个队友就崩溃了，就是真的我感觉他崩溃了，他就觉得我要害他掉分了，
嗯，
但是像就是 CSGO 选手，
嗯，
是什么心理压力都能接受得了，比如说我0-7开局大家还兄弟们加油加油，就这种，因为你任何一个操作都可以翻盘，就不是说我死了3次就是会。
你们不是抢11吗？
不是，
哦，
CSGO 是抢16，
嗯，
然后就不会影响到下一局，就是你这局输了没关系，你下一局好好打你就能赢回来，
嗯，
然后当时我只是输了3局，
嗯，
队友就开始喷我，
嗯，
然后所有的话都是非常的那种带着
peace and love
歧视，就是说妹妹这已经是钻石局了，
嗯，
你能认真一点吗，能好好打吗，
嗯，
然后我心想我就没理他，然后老高直接开喷，钻石就你了不起，你杀几个搁这喷，你多杀几个不就赢了吗，
嗯，
然后他开始猛骂，然后骂那个队友他只会说那些脏字，
嗯，
然后老高说你是不是只会说这3个字，我问你，你骂人是不是只会说这3个字。
就老高已经掌握了吵架的精髓。
吵架精髓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不要听他说什么。
一直坚固执己见，
只爱只输出，然后特别逗，就其实当时我们也没有很生气，
嗯，
就觉得这个男的就有病，你知道吧，
嗯，
然后呢我就叫老高，我说哎你给我发把枪，老高还给人全程高能输出，我都说话都听不见。
最近有一个网红特别出名叫不知酒，
嗯，
然后那个男的在全程教大家怎么吵架， 然后这个男的就是从高铁打到了欧洲，从欧洲打到了泰国，然后从泰国打到了香港，就是属于那种他去哪玩都会发生一场战争，然后
我最近看一个博主，就是他的、他的那个文案特别搞笑，他就是全程喷他老公，就他自己带娃嘛，然后他老公就是一回家就躺着，或者说就去上厕所去了。
丧偶式育儿。
哎，对对对，然后但是他的文案特别有意思，他老是押韵，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我有气不撒，我乳腺就会癌，但我有气撒了，关我什么事？就是
哪儿押韵了？
他原话很押韵，
明白？
那我有脾气不撒出来，难道我自己憋着憋到得癌症吗、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过度发疯的人也会这样，你觉得挺恐怖的，
吓吓的，
吓吓
的，被贴贴吓
住。你不能日常发疯你不累吗？高绷的那个紧绷的神经随时发疯。
但我也有做过比较发疯的事儿。
哇哦！
但是好像又觉得有挺无聊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比如说，就女生和女生之间不都会，就比如说谁不在场就说谁坏话吗？
非常的抓马
啊！对，然后结果现在就是这个坏话就传到我耳朵里，然后我直接去群里艾特他。
多少年了，姐姐？
不是，就是不是多少年了，是最近发生，就是我
们最近还能发生这种事情。
对，就我觉得他们很幼稚，然后我就直接艾特他，我说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出来 battle。
姐，我觉得你特酷，一点都不软，突然很酷，酷起来了。这熟人是真狠的。
然后弄得对方特别不知所措，然后请我喝了咖啡，我吃了饭，然后还开车送我回家。然后就为了圆
他，你还是跟他吃饭？
不是，就是他一开始跟我撒谎呀，就是撒谎说这话是别人说的。然后，但是因为我去群里发了疯以后，然后这个人出来了，然后我说：“哦，原来是你。”然后
自首的，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些人也挺怂的，
背后说人坏话的能勇到哪儿去？
但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直接一点，然后当我直接的做出这个举动以后，然后你都不知道那一两分钟我的电话有多忙，就是很多人都崩了，
就是关心你还是怎么样？
不是，是他们先吓尿了，因为可能怕我顺着这根藤摸出很多瓜。
成年的世界惊喜太多了。
对，后来我就干脆决定不参加这个群体的聚会了，
这也太闲了。
对，
我这个人就一点好，就是你告诉我秘密我真不跟别人说。
不是，主要不是秘密，是造谣。
就像我说我楼下邻居一样。
是造谣，
他就在群里造谣，就是带节奏的那个。
对，
他就嫌这个大家就爱吃瓜嘛，他就搁这带节奏。
对，但是
快看呀，楼上是个傻逼。
但你真的直接找他去刚的时候，他又什么都不敢。
然后我回他的时候，他又不敢回我。
对，
我直接艾特他。
对，对，我发现艾特招特别好用，
特别好用。
突然觉得成年的世界好累啊，好想去乌镇啊！
被成功种草乌镇，
你这 callback 有点太 back 了，上个月的事儿了。
我在乌。
不是
我们有时光机
上个月的事还记得吗？
也许是上上个月的事儿，话别说太满。
但我真的观察到，当一个人经常发疯的时候，他好像身边的生活会越来越简单，对，
快乐，
对，
费力子，
不一定快乐吧。
教大家一句西语，费力子，
费力子，不是阿迪的度了，现在开始费力子。不一定快乐，为什么？
就是你是因为遇到很多事需要你发疯，对吧？那你凭什么在这种状态下会快乐呢？难道不应该是从根上去解决连这种事都遇不到啊？就比如说住在乌镇，天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溜达的是吧？
你说这太极端了，我刚反驳
你。然后
你
楼上没有邻居，楼下也没有邻居，左右邻居还隔着墙。
对，我刚刚反驳你，你一来就在乌镇，那没什么可聊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种经常发疯的人会给人贴一个标签，就是这个人不好惹，然后你身边会少了很多麻烦。
那不对，你看李佳琦发个疯，
所有人都在惹他，
都别老提上上上个月的事儿、
啊。我是刚想提他当年那个小助理的事儿，
请在留言区告诉我，现在国货还火吗？请回答。
如果火的话，说明 A 股又还他妈没起来呢。
哎呦，还有什么呀？
有病，
有病。
嗯，其实我觉得发疯只是一个解决。防解决问题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
然后你就只能去发疯了，然后你发疯之后发现哇效果奇佳，
效果拔群。
嗯，就是偶尔解决一下棘手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
效果是极好。
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用这件事情去解决问题了，
嗯，
自己多练练，如果你一边发疯一边在对手面前手还抖，这点露怯了。
嗯，
就是你要成熟冷静。
但我是那个一边吵架会一边哭的人，我觉得这个非常 low。
对，就是这样的话容易弱，
真的很弱，就是虽然我嗓门很大、嗯、但我真的在哭。
你会觉得人家就是让你赢是觉得你因为哭所以让
你
赢、
啊、
你并不是因为你疯到位了
啊。但是我哭是抑制不住的，就是我真的泪失禁、嗯、就是 我不委屈，我不难过，但我就是在哭，我很激动，我哇哇哭。
嗯
嗯，
等你过三十岁之后会更爱哭的。
晚
安。天天每周五晚上看乐队的夏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哎，我跟你说，分享一下我上次哭的，就是这种莫名其妙哭，是我看了一个解说号解说那个电影，
嗯，
然后他解说是完了，朗读者是不是叫这个？就是是一个德军，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看集中营的一个女的，
嗯、
她之前是看集中营的，她就负责烧人，她是干坏事的、
啊。
然后后来呢，她不干这个了。之后就是战争后期，然后她就去当了一个列车员，然后没有人知道她之前的这段往事。然后后来她交了一个男朋友，叭叭叭，但是她。这个女的她的性格是怎么样，她非常的自尊，就是自高，不怎么说呢，
自傲，
有一点自傲，
自命不凡、嗯、
然后她不承认自己是文盲，她不认字，然后她、
嗯、
但是她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她就觉得承认了我的自尊就被践踏了、
嗯、那她去学呀，
对，然后这个就是她一直是文盲，然后到后来就是战争结束审判他的时候，所有就是他之前的同事把矛头都指向了他，就把罪都加他一人身上了，但其实他是文盲，他写不了那个东西，然后
他写不了口供，写不了什么的这些东西，
他写就是他就是他们那些坏人提供了一张证据说这是他写的、
啊、
但他其实不会写字，但是他的男朋友知道他不会写字，
然后他还不承认，
哎，对，他不承认，他就嗯是接受了这个审判，他就进监狱了，他就宁愿去蹲监狱，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认字，
文盲、嗯、
对，然后到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年纪很老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个他年轻男朋友给他的一个录音机，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男朋友老给他朗读诗、
嗯、
朗读小说或者什么的，他刚打开录音机，然后他就听到了这个男的给他朗读的声音，然后他就很害怕，他就一下就哭了，然后很害怕，然后赶紧把录音机关掉了。
嗯，
这个时候就是我眼泪一下下来，就是泪点很奇怪，因为这个女的她是演一个文盲嘛，她只知道那个播放键是哪个键，
嗯，
她不知道停是哪个键，因为只有播放，因为那个老师的只有播放是一个红点，其他的键都只写着什么，比如说什么 play， 然后什么暂停之类的那些，她不知道是哪个键，她就乱按。然后把这个按停了，然后就自己很害怕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我的哭点是我靠他演的太好了，如果让王一博演应该他会演成一个盲人吧。
好冷。
然后我被这个女演员的演技感动了，就这样。嗯。因为他把文盲演得太生动了，因为如果你不是文盲，你去演一个文盲，其实你很难去代入的，就比如说、
嗯、
这个字你明明认识，你潜意识你已经认识这个字了，
嗯，
但是你要装不认识，其实这个是挺难的、
嗯、
就是因为你感受不到，你感受不到文盲的那个绝望，然后、
okay.
然后你真的会演成一个盲人。
明白。
就是你看
你连眼神都
对，眼神都不对。
嗯，
嗯。然后我被，然后可能当时就是某小生的那个电影大卖，我非常生气，就这样。
他那个电影后来我在小米电视上看了，就确实如大家所评的一样，违和感并不强。他那个角色就
是他自己
就可以了，就那样就可以了。其他的有梁朝伟呢。
哦，对对对，
梁朝伟刚拿了什么什么电影终身成就，
哦、
对，无名。
嗯。
我们这期主题是什么来着？
发疯。
哦，发疯，发疯。callback 一下。
callback 一下。
哎，我疯了。
行，我们下个月再见嘛。
啊，我们可以测一下我们电台现在流量。我们在结尾征集一下大家的发疯经历，然后放在下一期当开头。
放在下个月当开头。
对，如果能超过三期的话，我们就放进去。超过三个发疯案例的话，
嗯，
超不过的话，我们电台就此停播。
三个也太少了吧？
什么意思？
他没听，他在现场他都不听讲。
啊？啊？
五个吧？
那你真的是想停播呀？
三个是不是太少了？
嗯。
我匿名我也能写三个。
你有三个账号吗你？
你不是还一个，你还一个。这不三个都是咱仨。故事讲起来行云流水。五个吧。
那五个吧。
嗯嗯。我们也对赌100亿。
300亿李佳琦。
哦，300亿。
我们三个人900亿。
900亿。
不是烧不起。
就说个数嘛，反正，
嗯，五个对赌900亿啊，
嗯
嗯，
到时候别忘了看评论区，我靠，
货币单位是什么？
看了评论区就是各种方式的催更，催催催催催，怎么还不更新啊？
这货币方式就是三个李佳琦嘛，就像一个什么那个79什么币，
花西币，
花
西
币，
币
嗯、别老提那去年的事儿。
嗯，对，评论区告诉我一下这件事儿怎么了。
评论区到时候问花西子，好熟，好熟、啊、
什么来的。你们真的是、
哎、李佳琦我知道凉逼了。
嗯，咱们这期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双十一结束
了？有可能
明年了1月1日、
嗯、
9月了都、
嗯、今年1月1日。
嗯，
就是啊，12月，正好我搬家了。
嗯
嗯
嗯，行，征集五个发疯案例。
嗯，
征集不到就地解散。
没有900亿。
啊，900亿，
分给粉丝。
嗯，我要当粉丝去。
粉丝太多了。
小乔大撒币。在群里撒币。
嗯，行吧，说吧。嗯。
哎呀，
就等着年底
跟公司上市一样，上市公司嘛，几百个那个什么千万富翁出现啊！
嗯，
行，到时候都烧给你们。
天堂银行，
玉皇大帝。
行了，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
如果
你也
跟我们
一样
精神
富有，
无论
物质
是否贫穷，
我们。
都是
病友，
再见，
拜拜，
再见。